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六讲，读经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十节，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墨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，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伏伏来见我说，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逾越节之一，灭顶之灾，由 OPC 长老会牧师在2013年10月10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圣经告诉我们末日的伟大意象，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到那日，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、男女老少，无论得救与否，最终都必异口同声地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是神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那时新天新地和其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那永不朽坏的将为我们存留在天上，在那里没有虫咬，没有贼偷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意象啊！今天早上出埃及记第十一章里面我们读到的，恐怕是除了过红海之外大家最熟悉的经文。这里我们开始听到逾越节的开始，你若注意一下就会发现，这一次和前面那些灾有所不同。摩西用好几个章节来叙述这件事，到现在为止九个灾难里最长的用了二十节经文表述，逾越节则有五十多节，由此可见这个灾难的重要性，不仅是在数量上，这一灾的出现形式也和前面的那些很不相同。前面的那些灾难都有时间顺序，摩西来到法老面前宣告灾难即将来临，灾难降临之后又发生了的事等等。你们一定都还记得第十章结束时我们听到了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你注意到没有，到了第十一章，摩西又和法老面对面了，这看上去的确有点奇怪。十一章的一到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 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和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请注意，这些事都还没有发生，为什么这段话会在这里呢？接下去摩西还要和法老对话。刚才我们提到过，第十章结束的时候，摩西对法老说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可见此时摩西还没有离开法老的王宫，他还在和法老的对话当中。这样的叙述顺序的确有点不同寻常。此外，关于以色列百姓向埃及邻舍要金银的事，早在第三章里已经出现过了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着手而去。但妇女必向她的邻舍，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，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，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你看，一个灾难还没有降下之前，神通过摩西的笔已经把这件事告诉我们了，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。眼下就在最后一灾来临之前，摩西再重复一遍，提醒我们八章之前神已经说过的话，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至此，我们在这九灾里面已经目睹了神的大能，神显示了他是被造万物的主宰，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他的。他把埃及诸神和一切偶像都治得服服帖帖。法老的心在他手里像龙沟的水，要他怎么走就得怎么走。然而，和那即将来临的最后一灾相比，这些都不足为奇。这次是真正的最高潮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前面的九灾都不是为了让以色列走所设计的，只有第十灾才是。你们可能都还记得，在他们的描述上，前面的九灾是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的出现，有着一个同样的规律，但这第十灾则独立于那九灾，甚至连介绍的方式都和前面完全不一样。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第十灾的重要性。首先是灭长子，神的仇敌付出了代价。11章4到5节，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越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到磨子后面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。这里摩西说时间是在半夜，这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，但你们记不记得前个礼拜我们特地提到过，埃及人相信他们的诸神中最大的太阳神每天晚上下到地下去，去和地下的神们征战，他总是得胜，因为他每天早上又升起来。现在神宣告说，他要在晚上来实行审判，黑暗要降临，死亡要降临。那为什么是长子呢？因为神早就告诉法老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。在4章22节，法老非但没有让以色列走，反而逼以色列做更重的苦工，更加残酷的虐待神的长子，并且下令杀害以色列所有的新生男婴。所以神这样做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埃及全地无论权力地位的大小，都必要尝死味。11章6节，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将来也必没有。这里所用的哀嚎这个一模一样的词，我们已经听过两次了。第一次是神告诉法老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，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3章7节。第二次是 在法老下令以色列人必须自己剪草，但数目一点都不可以减少。以色列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，在5章15节，但是法老却根本不听。所以神是在说，正如你从前根本不听以色列的哀声一样，这回埃及必哀嚎遍地，连你们的神们也无可奈何，根本没人听见，也无人能来搭救，因为这完全是你对我儿子长子伤害的结果。这灾让我们看到神对仇敌的审判，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保护。仇敌受审之日，就是神的儿女出头之时。这一晚上所发生的事，将被神的儿女世世代代纪念，直到今天。并且神对亚伯拉罕所发的预言即将实现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等等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创世纪15章13节。有意思的是，第三章里面说，你们走的时候要向邻舍要经营，所用的词不是我们一般所用的上邻居家借东西或要东西时所用的词，而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词，就是在你打败敌人后夺取他们的东西。11章7到8节，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还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伏伏来见我，说求你和跟你的百姓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这里用的狗咬舌这句话，是指着狗围着吃无人收尸的尸体，这也是当时被咒诅之人的最惨的下场。耶洗别就是一个例子。这里的意思是，当那灭长子的来临时，以色列人必受保护，没有一个人会受到伤害，而埃及人则要面对这种可怕的死亡，就好像是战场上战败的一方，尸横遍野，连一个为他们收尸埋葬的人都没有一样。这场灾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审判埃及，也在于保护以色列，并且让以色列富裕。但最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天壤之别，一方将面临死亡与贫穷，另一方则获得新生与富足。说实在的，11章的内容的确有点奇怪，事先把12章和13章将要发生的事预告了出来，难怪很多人讲创世纪时跳过11章，直接讲12章和13章，讲出埃及记时啊，跳过11章，直接讲12章和13章。但我们不可以忘记，神是这么安排的。神为什么把直到12章29节时才真正发生的事情，在这里老早就宣布呢？神在这里宣告，以色列将获得自由，将会富足，仇敌将被审判，但这一切直到羔羊被杀，血被涂在门框上之后才发生。在前9灾当中，我们看到每一次都是神宣告要降灾于埃及，祝福他的子民，他也的确这么做了。连续9次之后，我们很可能以为这次也一样，但这次神说，除非流血，这事成就不了。若羔羊不被杀，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将没有区别。你们必须做一件事，你们必须把羔羊之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。这就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真正差别，不是因为以色列好埃及坏，而是因为神选择了以色列，提供羔羊来替代他们。到死神来临的时候，他们被神拯救，他们享富足，他们得荣耀。神选择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好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看他们得了经营，有了机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可以知道他们拒绝神，他们把这些金银熔掉铸了一个牛犊来敬拜，以为那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。 再看看他们得了自由之后的所作所为，对神差来的救他们的中保，连法老的臣仆和埃及的百姓眼中都看摩西为极大的，但是他们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抱怨、藐视、反抗摩西。所以说，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神为他们提供了牺牲的羔羊之血。他们之所以没有被黑暗吞噬，没有被狗这个咬吃，不必恐惧，也没有哀嚎，是因为羔羊之血遮盖了他们，并且这些羔羊的牺牲只不过是预表，是那真正被杀羔羊的影子。神将差遣他的儿子，他被犬类围绕，被恶党环绕，他们扎了他的手、他的脚，诗篇的22篇，从五镇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。他大声喊叫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马可福音15章33到34节，他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丰丰富富，为的是使我们变得富足。他承受了那临到法老和埃及人的惩罚，好叫神可以向以色列施怜悯，好叫神可以向我们施怜悯，使我们不仅免于那应得的审判，并且得到神一切的丰盛，使我们活着不必害怕，不必惊恐。你看，圣经从开始直到如今，神的美善都基于羔羊的血，而不是人的行为。让我们永远感谢他，赞美他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完全是出于你自己主权的恩典，你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子民。你在万古之先，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我们得永生。父啊，这是出于你测不透的怜悯，你的丰盛的仁慈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外邦人更好。正如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同样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同样都是承受了原罪的归算，也生发无数的本罪。主啊，你救我们是因着你的爱子，就是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你为我们舍命，因着你的牺牲，因着你的舍己，我们得以有救恩、有安慰、有真正的盼望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你借着你的仆人将圣经解开，来赐福你的众儿女，使一切渴慕听道的人信心得以坚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门。Thank you.